苏家权掌海机会，象征性大于政策性。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下一新。前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吴峰山于去年底卸任后，董事长一职曾短暂悬缺。总统府于2026年1月13日发布人事命令，指派前立法院院长苏家权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并于1月23日召开临时董事会，完成交接与正式就任。这段先完成政治决策，再由制度补程序的时序，本身即反映出当前人事安排的运作模式。表面上看，这是一项例行性人事调整，但若置于当前两岸互动与权力配置的背景下观察，这次任命更像是一种制度补位，而非政策方向的实质转向。回顾历届海基会董事长角色的演变，可以清楚看出其制度功能的转移轨迹。过去的海基会董事长往往被视为两岸政策运作中的准政治节点，即便实际谈判空间有限，仍承担维持对话管道与管理互动气氛的角色。无论是辜政府或江炳坤时期，海基会仍被赋予制度化协商与互动的平台功能，即使到了林中森与田宏茂任内，两岸氛围已趋于保守，海基会仍被视为具有一定缓冲意义的机构，而非单纯的行政管理单位。然而，随着赖清德上任，海基会的制度定位出现明显转折。在前任董事长吴礼山任内，海基会已大幅退出政策节点角色，不再作为主要对外互动窗口，也未实质参与政策形成，其功能逐渐收敛为事务性服务与象征性存在。这样的转变，并非源于个别人选能力差异，而是制度层级上的重新划界。在此背景下，苏家权的接任，其政治意涵相对清楚。其历任行政与立法要职，政治风险低，立场高度可预期，属于典型的稳定型人选。这样的安排，显然并非意图在两岸关系上寻求突破，而试着掩于机构运作的平稳，既能对内完成政治交代，也避免对外制造额外波动。官方对此一人事安排的论述，曾以苏家权在国会外交与台日交流上的经验作为主要说帖，琢磨其担任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期间的相关表现。然而，这类经验在政治宣传上或许具象征意义，在政策层面却难以直接转移。台日关系属于友好关系深化的范畴，而两岸关系则涉及高度政治对抗与制度性障碍，两者在风险结构与运作逻辑上并不相同。相较于苏家权个人是否适任，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谁才是海基会这个半官方机构的实质权力核心。作为高度由政府主导的人事任命单位，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实际反映的是总统对两岸事务的权力配置方式。若两岸政策高度集中于总统府与国安体系，海基会自然只能被定位为执行与维持型机构，其董事长亦难以成为政策突破的主体。从制度角度观察，苏家权的接任更像是一项政治整合的人事安排，兼具稳定体制、降低内部摩擦，以及衔接不同政治时期人脉资源的功能。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特定动机，而在于这类人事选择是否再次显示海基会已被制度性纳入政治管理架构，而非作为具政策操作弹性的协商平台。总结而言，苏家权出任海基会董事长是一项安全、稳定且高度可预期的人事布局。此一安排不致引发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却也难以对双方互动带来实质突破。在现行体制下，海基会董事长已不再是推动两岸关系改善的关键角色，而更多承担维系机构运作的象征性管理职责。 当人事配置重在权力整合而非政策授权时，其象征性自然会高于政策性。作者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医师。